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15年1月9号，星期五，农历是11月19号。好，听众朋友们，下面就开始做我们的直话直说节目。嗯，喂，你好。喂。
哎，台长。
你好。
喂，师傅，稍等一下。
啊。喂，你好。
师傅，我帮几个同学问问题。
啊。
第一个是，喂，师傅。
啊，听得见。听得见。
第一个问题是，同修梦见他女儿掉到池塘里边，他赶紧就把女儿救起来，一看女儿变成了一条鱼，然后他就说，既然是条鱼，那就把它放了吧。然后那条鱼好像要死了，他就想赶紧要念往生咒，但是他背不出来，只有念阿弥陀佛，那条鱼还是没有活，还是没有念活，后来他就醒了，他想问这个梦是什么意思。
这很简单啊，梦见他的女儿的前世啊，可能就是他放生过的一条鱼啊，所以他到现在还不好好念经，他自己不会念经的话，阿弥陀佛救不了他，听得懂吗？
哦，那为什么会让他梦见他和他女儿这段缘分呢？
很简单，他女儿这段缘分，可能他女儿最近跟他闹得很厉害，两个人感情很差，就会给他看见前世了，听得懂吗？
哦。
你去问问看好了，最近肯定闹得很厉害的，讲都不要讲的。
他刚开始学咱们这个法门。
啊，赶快念经啊，叫他。
好，谢谢师傅。第二个问题是，同修的儿子小时候曾经还过2次替身，现在学心灵法门了，知道做错了，每天念7遍礼佛大忏悔文，念了很多小房子。请问师傅，他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他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他
要注意很多了。首先，还替身本身就是已经让下面在冒充已经犯罪了。要念礼佛，明白了吗？就是找替死鬼啊，瞎搞啊。比方说阳间如果有一个人说犯罪了，那么人家说把他枪毙，他去找两个人来替他枪毙，你说这不是在阳间犯罪吗？
对。
好了，就这么简单了。
师傅您说过可以给观世音菩萨做声闻，他问是怎么个做声闻，就是关于这个替身的声闻。
替身的声闻就是说，此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普度众生的第一句，第二句，我某某某啊，在小时候曾做过法事，找了两个替身，经我开悟，明心见性，懂得此理，我彻底忏悔此事，请观世音菩萨慈悲救度。那么下面写上他的名字，几月几号，几几年，在什么地方，送上声闻声教之后，就是说等于通知天上通知地下，我这个事情做错了，我现在正式忏悔，那么这个事情可能就没了。但是一般对好人来讲的，如果业障很重的人烧下去都不一定成功的，明白了吗？
明白了，师傅。那他这个他是要打印出来还是用手写呀？
打印啊。
好的，师傅。
用黄纸啊。
好的。师傅稍等，我再找几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是，同修啊，他去早市免费发书度人，那些早市上的人呐，他们都是去买菜的，然后一听说是免费结缘的，然后就过来，有时候就像哄抢一样，就拿着就走了。这时候呢，同修就问，如果他们不珍惜这些书，回去那个就乱扔乱放的话， 这个在早世度人如理如法吗，师傅？
当然如理如法了，人家哄抢就好啊。人家拿回去之后总归会看的，嗯，他不看的话也没关系，你也是救人的，嗯。
嗯，好的，那他就还继续去早是这样渡人哈。
那你想想看，我举个简单例子，那观世音菩萨下来救人，那每一个人都是要相信了才观世音菩萨才救啊，那不相信的菩萨也要给他显化的呀，听不懂啊？
嗯，明白了，师傅。
嗯。
师傅，刚才那个问题就是找替身那个孩子呀，他做了一个梦，他梦见有一个影子进了他们家，然后影子呢手中拿着一个大棒子，把他跟他妈妈打晕了，然后又咬了他爸爸一口。他问这是房子的要经者，还是说跟他这个替身有关系？
肯定跟他替身有关系了，就他的替身已经有鬼上身了。
哦，
叫他赶快把这个替身的事情解决掉，否则咬他的日子在后面呢。不是小咬，是大咬。
好的，师傅，我转告他。嗯，还有就是有同修啊，梦到在吃别人提供的吃的，然后吃的时候觉得吃的都是素的，他这时候已经就是许愿吃全素了，但是吃到一半的时候呢，有人告诉他这是和荤的东西一块煮的，他很生气，就去拿着这些东西质问给那个给他提供食物的人，为什么要把这个素菜跟荤的东西一起煮？然后呢，梦里头这个同修很难过，他问这是梦考没有过，还是说跟他坐月子吃过甜米酒有关系？
你告诉他这是梦考，很简单，去辩论有什么用啊？去争理有什么关系啊？
嗯，
最好的话碰到这些事情赶快吐掉。
嗯嗯，那就是念礼佛49遍是吧，师傅？
对。
哎，好。嗯，下一个梦是我梦到我们家佛台上的菩萨进去的灵性，然后灵性的样子很不好看，一位师兄呢就和我就一起在找是谁在搞我们家那个佛像，我就生气了，我说你出来，然后忽然看见一股看不见的力量就把我和那位同修搞晕了，然后我跟他吧就像那个功夫片里一样，我们俩背对着背，就是手还做出那种比划的姿势，边念大悲咒就边退出去了，我就走到我们家那个门口师傅给开光的山水画的下面，我就把手贴着山水画，然后山水画里面的水就活了，然后那个甜甜的水冲洗着我，我还喝了好几口那个山水画里的水，特别甜。
嗯，
我就问那个师兄，我说这怎么办呀？他说你往佛像后面放一张大黄纸，要比佛像大。后来我就醒了，我醒了以后，然后我孩子也就醒了，就特哭得死去活来的，我就赶紧给放师傅的白话佛法，然后赶紧就上了一支香，后来孩子就没事了。然后我就想请问师傅，就是我们家佛台进来灵性，他梦中说跟我说嘛，佛像后面贴黄纸是什么意思？
这还不懂啊，放一张大的山水画呀。
已经放过了，师傅，也是开过光的。
不够，太小，或者再放几张。
哦，好的，就是因为山水画太小的原因是吧，师傅？
对。
哦，是不是因为山水画小，所以说，我们家门口开光那张绿色的山水画活了，然后佛像后面那张因为小，所以它没有活呀？
你现在知道了吗？就好了。
啊，明白了，师傅。
我告诉你，山水画开过光的，放在家里，不要说泉水了，我告诉你，身后有靠。很多事情就到不了他身上，不好的业障，就是不好的那种啊、灵性啊什么，因为你在山是有靠的，是靠山嘛，明白吗？
嗯、
所以师父开过的应该都能够活。如果像你这种能够喝到甜蜜的泉水，我告诉你，沾到菩萨的佛光了已经。
哦，我就在想，这个山水画也能加持我们啊，师傅。
那当然，开什么玩笑呢？你就跟白话佛法放在枕头边上，你就能加持。你看看一个人放在枕头边上，看了大概两个礼拜，一个老毛病就好了。开玩笑了，怎么会突然之间好的啦？
好
了，
师傅。
嗯。
还有就是，比如说我佛台上有这个药经者，然后我当时许愿给他烧小房子21张，那佛台没事了。可是我还没烧这个小房子的时候，这个药经者他会被送去哪里呢？
没听懂。
就是说，比如说房子里边有药经者， 这时候我许愿给他念小房子了，他还我还没烧的时候，他也没收到这个小房子，那我们家就已经平安了。他那个这个药精者是被护法神带走了呢，还是说他暂时饶过我了呢？
当然是暂时饶过你，他没拿东西，他怎么走啊？
哦，
你买房子的话，你最后没有把钱付给人家，人家房子会给你的。
嗯，
听不懂啊？
明白了，师傅。嗯，还有就是关于点小房子红点的同修问，如果在法会的现场点红点的时候，也必须要下面垫上那个二尺见方的红布吗？
能垫吧最好垫，没条件的话嘛要看了，光亮点的地方，菩萨阳光普照，菩萨照得到的地方应该没问题。嗯，
好的。嗯，还有就是有一个同修在念经的时候，感觉胸膛里边有一团火，大概有拳头那么大，而且念经的时候胸脯还会发麻，请问师傅，这是菩萨在加持他吗？
那很简单了，他已经有，人家说已经有着火了呀，着火的话就是心中有一团火，这团火好的话就是一个佛光给他的一个普照，这团火走到哪里哪个地方就舒服，所以人家练过去有些时候练气功的时候就是练成一个团出来的，可以走来走去的，听得懂吗？
嗯，他是有时候感觉有时候感觉心中那又是金色的，这有什么两？
不要去想，不要去讲。
哎，
这种东西有吗就有吗，没有就没有了，无所谓的，不要去执着呀。很多东西修到一半眼睛看见了，不要去执着呀。你一天到晚执着看这些东西，你看到后来走火入魔怎么办？
嗯，明白了，师傅。嗯，师傅，您在节目里边对一个女听众说不让她编辫子，说她编辫子别人会骗她。请问是师傅单独对她说不让她编辫子，还是说我们女孩都不要编辫子啊？
实际上呢，当时是对她讲的，但是呢，师傅要告诉你们，辫子这个东西呢，按照现在末法时期来讲。就是扎紧自己，扎紧自己的话呢，就是让自己能够，就是各方面的神经啊，就会啊，会比较紧张，而且呢，就是说好像有个约束感一样，所以你去看好了，辫子扎的越多的人啊，这个人的约束力越强，你听得懂吗？
嗯。
但是呢，从现在来讲，你看为什么女孩子都短头发啦？
嗯。
短头发嘛，就是烦恼少呀，辫子长的话烦恼多呀。这不懂啊。
嗯，师傅说他要是扎辫的话就会有人骗他。
有人骗他那是对他个案的。
哦，明白了。
嗯。
嗯，师傅如果就是比较智慧缺少的人，如果起英文名字的话应该取什么样的英文名字？
男的女的啦？
女的，像我这样的。
像你这样智慧不强的人。啊，你就是去挑人家现在活着比较有点名气，但是名气不要太大的人，这种英文名字就可以了。不要去找这种 Mary， 因为 Mary 的话呢，就是要结婚，整天想结婚，那就那个女人就是疯疯癫癫的。
嗯。
所以这种叫 Mary 这种就不行，明白吗？
那叫什么样的呀，师傅？
很多啦，啊 ，Sophia。
嗯。
啊 ，Sophia。也不是太好啊，你去听好了，因为是中国人取英文名字，他必须有个译音的问题的啊。你怎么不叫英文女的有个英文名叫艾玛？啊，你会叫艾玛王，整天艾玛好了啊。索菲亚，整天的索就是索取，非就是是非，整天有是非啊，就是啊。听得懂吗？
嗯，
你自己去想一想，音不要太相同的，名字呢啊不要有太有争议性的就可以了嘛。你比方说很多女人名字都有的呀，叫玛利亚，玛利亚嘛名字取得太大了呀，就傻了呀。
嗯，
听得懂吗？
艾米丽好吗，师傅？
艾米丽啊。
嗯。
艾米丽气量会很小啊，这个人会小头小脑。啊，鼻子眼睛聚在一起，叫 Emily， 嗯，气量会很小，听不懂啊。
那叫什么好呢，师傅？
那你以后自己弄几个出来，我来帮你挑嘛，好了。
那好吧，师傅，谢谢师傅。
你看看还有外国人名字还有什么，一大堆呢。
嗯。
明白了吗？
好的。
Emily 是名字，气量会比较小的。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名字啊？我一下子都想不起来了。慢慢的你们周围的名字你自己看看吧，好了。啊，对不对啊？
好的，师傅。
叫 Joanne。对不对啊？现在这个你要看的呀 ，John， 这种是男人的名字，是吧？乔丹啊 ，Jordan， 慢慢再说吧，自己去选几个吧。
好的，谢谢师傅，师傅您辛苦了，我的问题问完了。
OK， 拜拜。
拜拜再见。
喂，你好。喂，
台长你好。
你好。
喂，
你好。
台长。
来。
台长给台长请安，感恩观世音菩萨。请台长首先帮我们解一个梦。我们有一个 QQ 群是自闭老病的孩子，里面大部分都是这种孩子的家长，然后是学心灵法门。有一个群里有一个同修，前天晚上梦到他有一个在地府工作的亲戚，他说地府今年已经有了新文件，给我们群里13个孩子康复的指标，但条件必须是大悲咒、心经、礼佛念的累计数量够了，那么这个康复名额就是谁的，请台长开示一下。
哎呦，那是菩萨慈悲，那菩萨慈悲，今年像你们这个群说明啊，很努力的修这个指标的话，真的会救活这么多孩子的，就是说这么多孩子都有机会好的，这个很简单了啊，这个说一万遍以上的大悲咒，一万遍以上的心经，听得懂吗？
请问台长，那么这个大悲咒心经是礼佛是单子给孩子念的数量，还是说孩子的加上大人自己忏悔和念的数量呢？
你说呢？你给孩子的话你怎么会跟大人数的数量啊？你当然给孩子的数量啊。听不懂啊？
明白了。那么请台长开示一下，由于这些老病孩子还小，他的大功课中的大悲咒念的都是比较少的，那么这个大悲咒和心经是不是包括给这个孩子要经者的小房子里面的这个数量呢？
这些老病的孩子有问题的话，你就必须要好好的另外分开念，小房子归小房子，明白了吗？这是做功课。
明白了。感恩台长开示。那么还有一件事请台长开示一下，因为群里有一个小孩特别严重，他今年2岁，是那种罕见的遗传代谢缺陷病，也就是说生下来连一颗米都不能吃，吃了都会中毒。他的妈妈呢是从怀孕是从生他之前就开始学佛，那么到现在为止烧送过几千张小房子了，每月也不断的放生度人，家里只有孩子妈妈学佛，这个孩子他在医院的花费已经超过10万，现在是每个月都发一次病，在最近一次发病中他的爸爸崩溃了，孩子的妈妈担心他的爸爸倾家荡产也救不了孩子，请台长开示一下，是不是他的妈妈做的还不够，该怎么做才能让孩子不要这么频繁的发病？
这种事情你讲都不要讲了，这个孩子就是来要债的，等到他把他爸爸妈妈的钱用完了，这孩子就死了。好了，
台长曾经给他看过图腾，说这种孩子生下来就是活不了的，就是因为他们妈妈求观世音菩萨，
还能严一点还是活不了的，钱要完了他就活不了了。
感恩台长开示。明白了。我会让他妈妈听录音的。
你告诉他妈妈
听，
我告诉你这种就是来要债的，等到他爸爸倾家荡产他都救不活的，我可以告诉你，要完了 他爸爸一定做出了很多不如理不如法的赚钱的事情，或者他的祖上缺德让他来还债的，父债子还，听不懂啊？
听懂了。台长，还有第三件事情请您开示一下。身边有一个同修，他学心灵法门也两年了，母亲也学心灵法门，他们放生都很勤的，也很发心，每次放生也很多。这个同修的婚姻非常不幸福，她老公最近好像是去年也提过离婚，今年又跟她提离婚。他们已经分开居住了，就是说在一套房子里，但是睡两个房间。同修对老公的一切都不计较了，也放下了，但是老公还是起诉离婚。最近起诉离婚之后发现同修说可能要不了多少钱，老公可能在这方面占不到便宜，又撤销了。但是同修的父亲觉得放不下，他觉得女儿离婚就一定会跟他的女婿闹得两败俱伤，可能还不惜出人命。同修也念了很多经给父亲和老公，请问台长该怎么化解这个冤结呢？是不是他做的不够？
这个第一是冤结爆发，第二这个男的啊也不是东西啊，这个女的呢过去呢也不把她老公当回事，这个都是两好换一好，听得懂吗？他们两个都坏，换一坏啊，两坏换一恶，明白吗？就这么简单。像这种情况只能大家不动，随缘，谁动谁倒霉，谁不动大家以静制动，听不懂啊？叫她跟她老公讲，叫她跟她老公讲，她老公要干嘛就干嘛。她老公说离婚，她就马上去帮她离婚；她老公说不离婚，那么就不离婚，就这么拖着，也不要把她老公当好人了。凡是不学佛的人，没几个好人的。好了。
明白。但是对同修的父亲的想法，同修该怎么做呢？
父亲的想法，
放生念经的
有什么用啊？父亲是父亲的想法，父亲好的想法那么你就采纳，父亲不好的想法让他父亲自己保留嘛，好了，你都不要去理他。世界上很多事情就是因为你理了他你才会惹麻烦，你不理他惹什么麻烦，你都不要去理他，明白吗？
明白。同修的父亲纠结的地方就是说他们老两口只有这一个女儿，为这个女儿的小家庭父母付出了很多的金钱。
你问他父亲的钱哪来的啦？不是人间借给他的，他父亲两腿一蹬还有钱啦？把钱看得这么重干嘛啦？钱不就是要用的呀，用掉不就没了呀？发神经啊，这个钱怎么要要回来啊？要报复他女儿啊？我在你身上花这么多，你不许离婚，让女儿吃苦啊，让女儿难受啊？
明白了，台长。那么同修可否给父亲放生，专门求菩萨让父亲在这件事情上想明白，是否能达到效果呢？
这种嘛可以的呀，念念心经给他爸爸嘛好了啊。
感恩台长，再请台长解一个梦。我的父亲他不久前，就是一个月之内，梦到了恐龙，有恐龙在走，还有蛇，一条花蛇，一条暗红色的蛇。请问这是不是他的前世？
不一定的，他父亲是恐龙啊，谁讲的？看见恐龙就是有瑞兽帮不住呀，能够越过一些障碍呀。好了，
感恩台长开示。台长请您再帮我解一个梦。我昨天晚上梦见一个小孩被一个男人诱奸，但是场景我没有看到，后来他出现了，问这个小女孩，她承认是被这个男的诱奸的。台长这个跟我没有关系吧？
有关系。你要特别当心了，你现在一定会做，你现在一定会有报应了，那是你上辈子去诱奸人家女孩子啊，所以你现在会感情上出问题的。
台长，但是我感觉那个好像不是在人间那种场景。
你不要讲其他的，过去的场景拿到现在来就不是在人间，因为你看见的做梦做到他通过阴间给你看到的，你当然不会觉得他是在人间了。
请台长开示我该怎么办。
你现在首先想想，你有没有被人家男人甩过，有没有被人家硬的要去做一些啊这种男女之事，你自己想一想，用不着回答我的。如果有的话你就爆掉了，没有的话你给我当心一点，听得懂吗？
听得懂。台长，我还要不要用为这件事情去念礼佛大忏悔？
那当然了，
和化解冤结。
你不念礼佛大忏悔问你看看看吧，你天天给他有报应的，听得懂啊？你就是夫妻，过去有一个人也是跟你一样的，前上辈子也是去强奸人家，所以这辈子他就嫁给他，嫁给他，他的老公虽然是把他是老婆嫁回来的，但是天天要跟他做，然后呢就不停的在强奸他，就是夫妻之间的像他不愿意就跟他强奸一样，所以后来他自己做梦才看到他上辈子不停的做这些烂事，现在知道报应了不啦？我讲话你还听？
我像我错了。
我现在讲话你还听不懂啊？
我听得懂了。
好了。
台长，我错了，我需要您忏悔。我跟观世音妈妈发誓，我今生今世再也不会在行动上犯男女之事这种错误。我发誓。
你不要太。
我一见就改。
你不要太，不要太。
我真的改。
你不要太激动的讲。万一错，万一因为人很难保证以后的，万一这么再错的话，护法神会惩罚你的。但是你发了誓，菩萨会保佑你。但是你如果再违愿，是护法神就会惩罚你。听得懂不啦？
听得懂了。
好了好了。
感恩台长。
嗯。
我的问题问完了。
啊再见。
谢谢台长。
啊再见再见。哎，人生苦难多呀，每个人都在犯错误啊，真的。喂，你好。喂，你好。
喂。
嗯。
喂。
喂喂喂
喂。
喂，
师傅听得到吗？
听得到的。
哎呦。喂，师傅。
啊。
师傅听到了，哎，我听到了。
嗯。
师傅您好。
你好。
哎呀，真好，我打通电话了。师傅，我问几个问题。
嗯。
嗯，有位师兄啊，他说师傅有开示过梦是阴性的吗？不能记对吧？
不能是什么？
不能记下来。
啊，不要去
记
下来。
记下来对不对？
要看的，要看，有些要记在心里。啊，有些嘛可以稍微记两下也问题不大，如果是梦中是菩萨提醒你，护法神提醒你，这种梦就可以记啊，明白吗？
就可以记对吧？他说他就是关于做到师父和菩萨的开示梦，他说可以问师父可以记下来吗？
那当然可以了，开示梦要醒示真言的，要让世界上的人都醒过来啊。嗯，
好的师父，谢谢师父。嗯，还有问一下师傅，十字绣的汽车可以放在家里面吗？有会不会气场不好？
什么叫十字绣啊？听不懂啊。
就是绣的十字绣的一辆汽车，就标好放在客厅里面，可以吗？
我还是没听懂。
就是有位同修绣了一幅画嘛，就是十字绣嘛。
啊，十字绣的画是汽车。
对，
挂在家
里，能不能放在客厅里？
可以，没问题。
没问题的是吧？好的，谢谢师傅。师傅还有一个，垫在下面，我们小房子垫在下面的红布，有师兄说，是不是那个一定要全棉的、纤维的，应该没关系吧？
都没关系。刚刚师傅纠正一下，如果他的汽车很大，就叫他不要挂。
哦。
汽车里会做灵性进去的，大的程度就是说像皮鞋盒子这么的盖子这么大就不行了。
就不可以了是吧？
啊、
哦、
啊，
好的，师傅，好的，谢谢师傅。嗯，还有就是他那个垫在下面小房子下面的红布，
什么红布都可以，他主要是讲的红色，其他不管了。
其他那个成分没关系的是吧？
是的，是的。
嗯，还有呢，他如果下面垫了红布的话，小房子是不是在医院或者寺院里白天可以点呢？包括自存的小房子可以点吗？
是的，是的，可以点的，可以点的。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师傅。师傅，还有一位师兄问哦，他大杯水就是我们供在佛像前面的水就叫大杯水对吗？也不是说一定是观世音菩萨面前的那个供的水叫大杯水对不对？
对啊，凡是供在佛台上的都叫大杯水，因为修心灵法门就是修的观世音菩萨，听不懂啊？
嗯。
所以观世音菩萨就是大杯，大慈大悲的，所以就是大杯水。
他因为这位师兄他前面还供了太岁菩萨、观地菩萨、南京菩萨，那这三位菩萨前面的水也叫大杯水
对
不对？
对，都可以。嗯，他们都是沐浴着观世音菩萨的慈悲之光，但是很多人佛台上挂着其他各种各样的其他的菩萨，那就不能叫了。
好的，明白了，师父，谢谢师父。嗯、师父，我前段时间做了一个梦啊、哦，梦里我说我有套房子，反正是空着，那师兄们来共修好了，然后家里面来了很多师兄。当时呢，那我们负责人也在嘛，供修组的负责人也在。但是呢，我发现人进来以后都没有脱鞋子，就是地上一下子很脏了嘛。那个时候我就拿拖把在拖，把黑黑的那些垃圾拖在一边。这时候呢，那位负责人过来用手来抓垃圾，我呢赶紧圈住，我说你怎么用手去拿垃圾啊？你赶紧洗手去。然后我用桌子上的面巾纸裹了垃圾放到垃圾桶里面。这个时候我又看到桌下，因为拖过的地是湿的嘛，有的师兄坐在上面用鞋子在来回滑嘛，然后地上又一瞬间又黑黑的一道一道了。还有一位师兄跟我说他家里正好没有房子住，晚上就住到这里的。这个时候我就梦就醒了，请问一下师傅，这个梦预示什么呢？
梦就醒了，就说明你在清理自己的心灵的肮脏的东西，清理观音堂肮脏的东西，明白了吗？好了。
哦。
嗯。
那这位负责人他用手去抓垃圾，这个是也是在帮我们消业吗？
对呀、啊，说明这个负责人他没有自我保护意识，他就是在讲别人不好或者在指出别人缺点的时候，他会沾染到一些不好的灰尘的。好了。
哦，好的，师傅，谢谢师傅。师傅，前两天我看到一段话非常好，然后我就把它贴到我们公修组的群上了。请师傅开示一下，我把这段话念给师傅听。我看到这段话他是这么写的，他说作为弟子一定要对师父恭敬啊，师父讲的任何话都不能违背，就算师父说太阳是从西边出来的，你也要承认并且要坚信不疑。以前呢、啊、那些有清净心的弟子，师父是说什么都听，并深信师父的语言与佛是没有差别的，而现在很多人根本就做不到了。倘若师父说太阳是从西边出来的，就有人马上会跳出来说，师父你错了，你绝对说错了。然后呢，我把这段话贴到群里面以后，有位师兄打过来一句话，他说你这段话太愚痴了。我想请师父开示一下，我贴上去的这段话愚痴吗？
愚痴啊，
我觉得不愚痴。
当然愚痴啊，你愚痴的不得了了，你依法不依人的师父啊，全世界有多少师父啊？那些乱七八糟的师父说太阳从西边出来，你也承认啊？违背伦理的，违背道德的、
哦，
你只能说我相信师父不会说这种话的，所以我相信师父。如果你的师父敢说这句话，你就是不能听， 很简单的，叫依法不依人，听不懂啊？你太愚痴了。
我明白师父，但是我也相信，作为师父肯定是不会说这句话的，因为
但是你不能用
这
个做比方，你不能拿这个比方，
哦、
你就等于说，你就等于说一句很大家都知道的肮脏的事情，你说你是师父讲出来的话，人家会接受的？你们开什么玩笑啊？你本身就在诽谤了，你这种东西贴出来就在讽刺你的师父了，师父会说他从西方出来的？你不愚痴啊？我看你有毛病了。
对不起师父，我错了。
怎么这么没有智慧的，一个个都还以为是啊？你这叫护法啊？你这叫讽刺师父了？你的师父说会说太阳从西边出来的，那叫指鹿为马，那不可以的。依法不依人，听不懂啊？正法，我们是正法，听不懂啊？你这个讲法叫邪法，听不懂啊？真的没脑子的，赶快忏悔啊！喂，师父气场太大了，把他一下子你看电话都弄掉了。你看看这些弟子，你看看脑子有没有？哎，还学佛法呢，怎么都学成这样了？真的是，师父怎么不着急啊？喂，你好。
好的。
台长哦。
是卢台长吗？
我是啊，我是卢台长啊。
今天是问问题的吗？
是啊，只能问问题啊，不能看图腾呐。
啊，没有，我想问一下，我发梦到好像听到我声音讲，他想要念大房子，是不是真的？
谁谁谁啊？你再讲了清楚一点，我没有听懂啊。
没有，我在发梦里面听到你的声音讲，跟我讲，他想要念大房子，
哦，
这是真的还是不是真的？
那当然是真的啦，梦中叫你是正法，叫你念房子当然是好的啦。
大房子啊、
哦、对
啊，大别墅的大房子它是要几张呢？
是要几张？一般的大房子一张大悲咒，一张心经，一张礼佛。
哦，是讲礼佛一张，大悲咒一张，心经一张。好了，
大悲咒心经礼佛呀，各一张呀。
啊，他没有讲时间是吗？要说长时间才念完。
好好念吧，你念不完那么就慢慢念。
用一个月念完可以吗？
可以啊。
可以啊。
啊，你两
啊，卢台长，请问如果认真的台长或者抄小房子，是否会得到加持吗？
会啊。
会啊。
我问你一句话，你帮助别人是不是帮助自己啦？
是啊。
好了。
哦，就是讲，如果各公司一定要约一档给台长哦，每天有加持的。
啊，你动小脑筋啊！
哦，台长，如果我们拼命练小房子，练上一万张，可以自己帮自己超出六道吗？
这要看你，我看你业障多深了、啊。如果你没有业障的、说不定你不要念一万张，一千张你就上天了。
行的话，如果中的呢？
中的话你就不知道了。
中的就不知道、一两万张是不高的啦，如果中的。
不知道，要根据你自己业障的程度的，还有修心程度、还有功德程度，还有消业程度、还有你过去的根基。嗯。
啊。啊，明白了。
嗯。
啊，台长，请台长给我开导一下，有什么吃的不好？
嗯，你就是多念心经就可以了。脑子不好，其他都蛮好，就是脑子不大好。
脑子不大好啊。
嗯。
哦。
好吗？
请听的。啊，明白了。 没有什么，没有什么。
再见，再见，再见。
没有什么骂我。
没有，帮你骂骂你们，帮你消业障。你现在业障少了就不骂了，好了。
不是这样，我敢搞，敢敢骂一下吗？
不骂不骂，蛮好的人去骂他干嘛？你现在修得蛮好，
哦，
啊，你就是脑子不大灵，其他都蛮好。
啊，明白的。
好了好了好了，再见了。
啊，没什么办，谢谢台长。
再见啊，再见。这个弟子叫陶嘛。
哎，师傅好，弟子给安师台长请安。
好，谢谢谢谢。
哎，今天打通了，太开心了。
啊，嗯。
昨天晚上我就梦到打通您电话了，今天果然打通了。
你一直有菩萨加持的呀。
哦，啊，感恩感恩感恩，嗯，师傅，我今天我问几个问题哈，啊，同修的女儿前两个月开始咳嗽，断断续续一直没有好，期间也陆续烧了216张小房子，放了900条鱼，1月2日晚上又开始发烧，连续几天6天39度高烧不退，还拉肚子，吃不进东西，天天打吊瓶，6天之内又帮他放了900条鱼，烧了96张小房子，他们全家修心灵法门，为此许了大愿。想问师傅，这女孩子是什么情况引起的？他们全家都帮助其他同修去马来法会，突然出现这个状况就没有方向了，请师傅开示一下。
很简单，不是说你在做好事的时候你过去的业障就完全消掉，举个简单例子，这个人过去啊做了很多坏事，赚了一些不应该赚的钱，然后他拿这些钱拼命的在做善事放生帮助别人，难道他过去做的坏事那些业障就没了吗？抱在他孩子的身上就说明孩子是个劫，明白了吗？现在很简单，长期下不去就是灵性很厉害，一般的为什么一打吊瓶，正常的身体不好一打吊针啊，打一点啊，偏尼西林，打吃一点什么抗生素的话，为什么马上热度就没了？那是正常的生理现象。像他这种这么长时间都不肯下去，很简单，就是说明他身上的灵性不肯走，就是搞死他。所以像这种情况，父母亲不但不能退卸，而且一定要许大愿，就是愿力不够，他才不退，他一定要许大愿。不是说你看我帮助了人家了呢啊，我帮助了这个呢，为什么女儿还不好啊？你这种想法都不能有，就一边要给女儿忏悔，哎呀观世音菩萨你原谅她，她过去生中啊怎么怎么，一边呢我多做功德，观世音菩萨我一定忏悔，我一定怎么样。你要记住，忏悔消业啊，那消业是什么？就是把她身上毛病要消掉。那你消了没有啊？你现在整天的挂记着自己这么多的功德，你还消得了你的业啦？人家说我在帮助这个帮助那个，怎么还不好啊？你要彻底的念礼佛，彻底的消自己的业，很快病就好了。当然了，你今天打进电话，师父跟讲你这样讲一讲的话嘛，他很快就这两天嘛就好了。肯定今天就开始了。
哎呀，感恩师傅，感恩师傅。
所以
因为他们全家都修，确实很发心的，所以我第一个就给他问这个问题。
啊，发心了，发心也要看的，业障很重，发心现在发心有什么用啊？你去看关在监狱里的人，个个都在接受劳动改造，个个都很好。你现在看他们好不啦？但是他在做坏事的时候，他饿的时候，你看见不啦？
嗯，好的。那她这个小女孩子，她需要多少套小房子啊？如果这种情况的话，
这种情况不停的念，这种情况49张一波这么许，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
这种情况要实在不行的话，要声闻的。我都又教你们一招了，
哦，
就是说到了关键的时候要声闻的，明白吗？但是声闻一定要有功德，没有功德声闻的话反而催他一把，有功德的话声闻的话菩萨马上关心这个事情。声闻什么意思啊？
那个
击鼓鸣行，就是击，就是像过去那，直接上报到天庭，就说请天上慈悲他，他为什么会这样，那么天上会一查，对了，他是受报， 那就没，他继续还是这样。如果他拿得出手的，他说我做多少功德，怎么啊，那天上一看啊，算了，赦免他吧，很快就好了呀。
哦，那师傅，这个声纹是不是就是个许愿？是这样吧？就直接和观世音菩萨说，
我不能叫人家乱声纹的，乱声纹的话，天庭会乱的。很多事情我就不想讲这个事情，因为你要记住，击鼓鸣堂的意思是说，如果你声纹声得好是好事，声纹声得不好，你走得更快。
哦，
比方说你是今天是个犯罪的人，对不对啊？你是嫌疑人，如果你真的是没有罪的话，你可以告到上级，告到上级的话，你可能就这个事情解决了，也有可能你告到上级之后，你查出来你的确是有很多问题的，那你是罪上加罪，死得更快，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你不到100%的认为自己是罪的，你不要去随便声闻。好吧，
明白了。
你不声闻的话，你打通台长电话，那也比声闻，因为风险小啊。因为你打通台长电话，你大不了被师父讲几句啊。啊，讲几句嘛，我现在讲的话，这小女孩们最多一天了就好了，现在呀，你不信了，你今天我在这里讲的，你去看看，她今天开始就会好了。
啊，真的是感恩师傅。昨天晚上我梦到这个小女孩的父亲了，我梦到师傅给这个小女孩的父亲一个蓝牙耳机，然后呢，这个小女孩的父亲呢，就是给师傅和同修们做菜，在炒土豆丝，他加了肉，我就和他说，我说你怎么给师傅做荤菜啊？不能加肉，师傅是吃素的，那这是什么意思啊，师傅？
这很简单啦，就是家里修得好，这小女孩的劣根性太强呀，这还不懂啊？
明白了。好的，下一个问题，同修前段时间打通师傅电话，师傅说同修是菩萨下来的，要被收走了，不能沉沦五欲六尘当中，要走出去渡人。师傅开示后，这个同修最近走出去渡人了，这两天又隐约的梦到有人告诉他，你在人间的苦已经吃完了，现在回家做菩萨吧。梦里同修准备收拾行李离开，同修还想着，既然要离开这儿，我身上的钱也不要了。梦里就准备给同修的女儿买儿童版的经书，还给别人买很大的新鲜蔬菜，请师父解梦。
呵呵，人间的苦已经吃完了，现在叫他到天上去了，做菩萨去了，说明他就是菩萨下来的，明白了吗？没有好好的修。讲到底就是还是没有好好的修，还是不够。现在唯一的方法就是要叫他直接求观世音菩萨许愿，说观世音菩萨，我现在不想走，我要好好在人间再渡人，观世音菩萨请您看我的表现吧。所以他许了这个愿之后，观世音菩萨可能会让他再留着，但是问题他还会吃很多苦，因为在菩萨在人间并不是件好事情，因为会吃很多苦的。他过去做菩萨他就享福，他没吃多少苦，所以他现在想不想走的话，你要叫他跟菩萨讲的。他如果不讲的话，我可以告诉你，菩萨一定会把他带走的，很快。
哦，他已经许了大愿了，他已经
啊，我告诉你这个愿要真的做的，所以我已经跟你讲了，我在去年就讲了，我说菩萨已经讲了，就说凡是菩萨下来的不渡人全部带回去了，因为他们已经在五欲六尘在沉沦了，你听得懂吗？
听得懂。
好了。
好的。下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个有的就是贫血，要多吃些什么东西？需要加强些什么经文呢？请师傅开示一下。
贫血要吃菠菜，贫血要吃卵磷脂。明白了吗？
哦、
贫血的人要记住。要让自己的心跳心肌能够正常运作，要补充一些啊，适当的补充一些人参、西洋参啊。然后在念经方面，贫血的人要多念大悲咒。明白了吗？
好的。 下一个问题，师傅以前讲过渡人要一条龙服务，随时跟进，不是只把书或光盘结缘出去就功德圆满了。如今发现很多同修渡人之后跟进工作不到位，致使很多初学的同修功课始终保持在初学的七遍大悲咒、七遍心经、一遍礼佛上，小房子每天念三到五章，最后你感觉就他们这样下去，小房子每天念三到五章，感觉念不动了。还有的人迫切的只给家人念小房子，从来不给自己念。一段时间后，感觉浑身不适，吓得不敢念了。嗯，请师父开示一下吧。
这个很简单，首先能够跟进是最好，跟不进也没办法。如果只要跟进的就是有缘。所以希望你们还是尽量的跟进，打个电话关心关心人家。最主要心灵法门并不是说靠念经，还是要靠学习，学习也是念经的一种，要让他们好好看白话佛法，要听师父的那个白话佛法的演讲。这样的话多看 DVD 过去的那些开示也是好的。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懂得，我们学佛不是说老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念经念到后来会 boring 的，会非常的觉得就是没有一种兴趣非常单调所以为什么很多人会到庙里去做和尚做尼姑，修到后来修不出东西，他们就还俗了。实际上这就里边一个很大的问题，修心还俗说明根本没有修好心，他才会继续留恋于人间的这个俗尘凡尘。所以希望他一定要好好的懂得，要多看，在人间要脱离六道，明白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
你要叫他多看师父的白话佛法，他就会有兴趣了，否则的话没有用。好吧。
嗯，好的好的。嗯，下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是否现在用手机，就是用手机的功能也越来越多，就是很多人给孩子拍照片，不是用手机拍照，不是孩子的魂魄会不全吗？那手机或者是平板手机给孩子多拍照片，是不是容易魂魄不全？如果容易魂魄不全，是不是只要不开闪光灯拍照片就没有什么事情呢？请师傅开示一下。
不开闪光灯拍照片好很多，照片拍的少比拍的多会好很多，记住了，能不拍就少拍，因为多拍总是不好，因为照相机是属阴的，你想想看，过去为什么底片，为什么白的是黑的，黑的是白的，那就是地府的东西，听懂了吗？
啊，听懂了听懂了。
你在人间太开心，照片拍的像那个红十字会那个郭美美骨头轻了，拍呀、拍照片不是网上一传就出事了？
哦，明白了明白了。嗯，
现在知道了吧？他觉得他是天上的仙女 了，坐在什么名车前面，拿着名牌包，骨头一轻，好了，人间地下的小鬼全部嫉妒，好了，出事了、
哦、
现在在监狱里的开心了。
哦，明白了明白了。嗯，好了，下一个问题，在我们无论遇到谁，可否心里想着，愿观世音菩萨保佑你能够开启智慧，早日信佛念经。见到小动物时，是否可以想着，愿观世音菩萨保佑你早日脱离畜生道？这样可以想吗？
没听懂。
嗯。就是我们在遇到有缘人时啊，就是说是否心里可以想，愿观世音菩萨保佑你能够开启智慧，早日信佛念经。遇到小动物的时候，是否可以想，愿观世音菩萨保佑你早日脱离畜生道？
啊，畜生不要去讲，人可以讲。
哦，
畜生已经第一个级别，没有办法了。畜生你一讲的话，他身上的那种恶灵恶气会上你身的。
嗯，
没有办法，他已经是畜生道，他是有罪之人了、没有办法了。
嗯，没办法。好，嗯，好的。嗯，是不是功德越大，同样的情况下念出来的小房子的效果能量越大？
你说呢？
然后我觉得是100%。
这还要讲啊？我念一遍大悲咒，跟你念一遍哪个功德大啊？
当然是师父念的功德大。
那好了。这还要问呢？
不好意思。嗯， 再一个问题，就是不是现在是2015年吧，有的同修烧小房子时写成2014年了，他现在已经烧了，除了和师父菩萨忏悔，需要念几遍礼佛，还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什么都不要念。2014年在交换的时候，他有一段时间是可以允许你写错的，一般是3个月、
哦、
没有关系的，就像支票一样，你往前写、
哦、
他照样在银行给你对，你往后写就不行了，听不懂啊？
哦，明白了明白了。
嗯，
好的，下一个问题，如果佛台上有灵性，那么在佛台上烧出来的烧小房子的时候，菩萨会来吗？如果不会来，会影响烧小房子的效果吗？
很简单，就算你灵性来，也不会在菩萨来的时候来，明白了吗？
哦。
那么为什么有些人怕台长？台长一到他们就溜走了，台长在的时候他们怎么就不敢来啊？
哦，
听得懂吗？
听得懂。
那么就是照你这么一讲，我就不要上班了啊！他们一来，我就不敢来了。
哦、明白了，明白了。嗯，再下一个问题，就是说师父说的，就是化解恶缘和善缘，所有的都要放下，才能修上去。但现在我们修的这个层次，夫妻共修，以保留善缘为主，还是全都化掉？请师父开示。
夫妻共修，以保留善缘，化掉恶缘为主，因为我们心灵法门不主张人家离婚的，听得懂吗？但是恶缘太厉害了，我们也不会去劝人家离婚，但是随缘，明白了吗？
嗯，
啊，就是这个是原则，这是原则，不能去劝离婚，那是要倒霉的。嗯，
哦，好的好的。嗯，师傅，那把自己做错的事情写出来，写出忏悔文章来发出来，让大家引以为戒，是否可以忏悔掉身上的业障呢？还是写下来之后，是护法神记得更清楚了，我们可以把忏悔文，把自己的错事可以列出来吗？
我告诉你，你记住了，只要写出来，说明你就在忏悔，护法神也会原谅你。而且你自己写出来之后，你不要怕天上和地下记住，实际上很简单，你不记住他自然也记住了，明白了吗？逃不掉的，秋后算账，逃不掉的。所以你自己说自己做错了，反而人家不讲你了，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为什么天上的仙人有大人和童子的分别呢？是修为的程度不一样导致的吗？小童子会不会长大啊？什么样的人可以作为小童子啊？请师父跟我们说说天上的事吧。
天上，你刚才说的是仙人和童子是吧？
嗯，
是吧？
哎，对，有大人和童子的分别。
啊，大人很简单，因为你修的成果不一样，你到天上，他就会有大的成就。那么可以说天人当中还有仙人，还有啊神，还有啊菩萨，还有佛，还有各级的职位职称不同的，那么这是大人，那么就是修成一个果位了。那么为什么童子呢？实际上童子并不是天下下来的，那不是地下投胎投到天上的，童子就是说在天上化出来的另外一个菩萨的法身和天人的法身，所以在欲界天照样会生出很多的童子，但是他不是像人间这么痛苦生出来的，他就是。那么天上人为什么会要多呢？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天人呢？你听得懂了吗？
哦，听得懂了。
你这个叽里哇啦的什么东西啊，乱七八糟的。明白了吗？我就讲给你听一个道理，人间有孩子不啦？天上怎么会没童子啦？那么没有人家没有孩子，这个一代一代怎么下去啊？那么天上如果没有童子的话，怎么长大？童子当然会长大的，长大之后就变成仙人了呀，变成天人了呀。
哦，
一样道理呀。仙童仙人，不听这个还听不懂啊？童子和仙人是分开的。童子是一般的天人，而仙童 啊，这个仙童的话，那就是仙人他遗传的，就是他的后来接班人。他但是他不是用人家这种啊卵生胎生，他不是靠胎生出来的，明白了吗？他是一个、
哦、
他是一个画出来的一个人生，好啦，就像人家说《西游记》孙悟空从石头里画出来一样，好啦。
哦，明白了，明白了，嗯。好的，下一个问题，师傅曾说，有的人执着连家里用坏的冰箱都不肯舍弃，当储蓄贵用，请问师傅如何区分勤俭节约和对物品的执着？
勤俭节约也是好的，那么执着的话，那就是过分了。那我问你，一个东西坏了，对不对呀？那你你说勤俭节约。你是拿在身边不舍得扔掉，那是一个好事情。主要他讲的还是讲的你的思维上的分别。比方说你认为这是勤俭节约的，那你思维上就有勤俭节约的善根。如果你觉得我这东西不能扔掉，我用了我还能用吗？我还能做其他的，你已经把它作为一个物品在使用，那你就是执着。所以执着和勤俭主要是在你的思维上的分别，而不是在你行为上的分别，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嗯，好的。再一个问题，同修的宝宝是胎里素，出生在冬至那天，怀孕时没有丝毫难受，并且宝宝出生前还梦到凤凰陨石掉落在床上，见到有珍珠的棒等，但是素宝宝出生后在医院一直哭泣，没日没夜，尤其晚上哭得更厉害，回家后白天就不哭了，但是夜晚仍然哭得非常非常厉害，整夜整夜的哭。同修的素宝宝还没有满月，但是家里每天来人客串看素宝宝，请问师傅，这个他哭个不停，是不是这个素宝宝已经看了天眼，看到害怕妖精者？
小孩子都能看见很多东西的，所以小孩子生出来哭，就是因为他看见这个世界怪怪的，他什么都不认识，他到了这个人间，他又看见人，又看见鬼，又看见菩萨，又看见地府的官，他什么样的怪的事情都看，你说会不会哭啊？你把一个孩子带到动物园，这个孩子就会哭的呀，听得懂吗？
嗯，那这种情况怎么做呢？他这样一直哭，
随着他慢慢长大，随着他慧眼慢慢的关闭，他就不行了。所以小时候的孩子都看得见的呀，不稀奇的。小孩子啊，要谁抱谁就会有幸运到他身上。小孩子哭着不要他抱，看见他就哭，这个人会倒霉的。
哦，明白了，明白了。嗯，还有一个，师父开示过，念礼佛就是把以前不好的东西像橡皮一样擦掉，会留有点痕迹。师父在最近一次开示又说，我们曾经做过的错事，只要留在第六意识有点印象，地府的官员会根据我们的意识，关于我们意识的记忆，把我们拉去地府或者去地狱惩罚。请问我们在真心的忏悔加念礼佛加念小房子后，意识中不可能完全忘记过去的错事，就像师父说的，留有点点痕迹，我们曾经做过的坏事总是比我们做的好事印象深刻，我们怎么去念礼佛加小房子让第六意识的痕迹更少呢，或者是消失呢？请师父开示。
很简单，你现在好好的念经许愿做个好人，很快的第六意识就会消除你这些全部的业障，只有当业障进入你的第八意识阿赖意识的时候，那你是真的消不掉了，这个是业带业往生的业了，但是第六意识完全能够消除。我举个简单例子，你现在还记得你小时候尿哭的情节吗？因为你从此以后从来不尿哭了，听不懂啊？你要是旧业没消，主要是你在造新业，你想消掉旧业，实际上不造新业，慢慢的旧业就消了。所以第六意识的这个残存的那些不好的东西业障全部都能消掉的，基本上或到后来会不留痕迹的，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哦，好的。同修与同修对对象及对象的父母最近经常会有烦恼怨恨，不想见他们，是同修修心不够，还是冤结业障所致，还是同与同修身上的灵性的原因？像这种情况
各种原因都会有， 有的是跟爸爸妈妈的冤结，有的是他自己过于执着，还有的就是他自己本身的业障爆发，这种情况都要有。所以根据这种情况，最好以静制动啊，随缘，爸爸妈妈不讲，不要去度，不度他，随缘啊，以静制动，听得懂吗？静能制动，所以家里吵架，只要对方不想，慢慢的，那个对方也不会吵了，好了。
哦，明白了。师父常常梦里用法身去救人，那我们有的时候也梦到同修在梦里给人，也我们有时候梦到就是某个同修在梦里啊渡人答疑解惑，一起共修做功德等等。请问师父，梦里梦到在渡人的师兄，是不是也是说明这个师兄的法身啊，还是不能称为法身啊？
实际上可以称为法身，也可以不称为法身，因为要看他的根基的，他自修能够修到这个程度，那说明他已经有人间的法身了，我只能称他人间的法身，听得懂吗？法身并不是说有法身都可以叫法身，那有天上的法身呢，明白了吗？有菩萨的法身啊，有佛的法身啊，那么有人间的法身啊，那鬼有鬼的法身，你知道吗？画出来的啊。怎么搞的？喂，看他来几下吧，再来几下，再不行我就挂了，没办法。其实有些电话就是这样的。好了，没了。喂，你好。喂。
哎，师傅你好。
你好。
哎，弟子给师傅请安。
啊。
哎，请问师傅，鲁迅说过的，中国的根底全在道教。啊，那就那个，就是说呢，就是我想问的是，淮阳居士是我国古代南北朝的著名的医学家、炼丹家、文学家。他曾经为梁武帝也炼过仙丹，还编写了200多卷的道经等等，他还写了那个医药的书。那请问师父，华阳居士就是南京菩萨吗？
不知道，不知道。好了，回答完毕。
啊，我就知道了，我明白了。啊，还有一个问题啊，请问师父，当年德国人叫奥拉贝是那个南京菩萨的化身，来到南京呢，拯救了25万人。1950年1月5号，他往生以后啊，因为他完成了使命，而且立了大功，所以说呢，那佛菩萨们呢，就提升他的果位，成了十地菩萨，对吗？
对呀、啊，
感恩师傅。
我看你是蛮会考古的嘛。
那有一天我早晨很早醒了，3点多就醒了，然后我总想知道南京菩萨他到底是谁呀、啊？我想
大菩萨，非常大的菩萨，他绝对、他绝对有这个实地的果位的。你们看看他，真的是。很厉害的，当年在人间呢，我告诉你，拍你一下，病就好了。我跟你说，
我就是，对，我就以认为他就是，
不知道，
那个、
不知道、
哦，你不知道，你不说，我就知道了。
没有，我真不知道。
那一天早晨，清晨3点钟，我醒的时候呢，我就一下跳出了4个字，因为我妈妈从小以前说过的这3个字。
三个什么字啊？
茅山什么什么，这是4个字。然后我就我又上网查了一查，查出来是这样的，我就觉得就很像。
不一定的，好了。是
啊，
他是菩萨了，菩萨已经不是一般的了。
是。 哎，再请问师傅，假如一个人带着天上的使命来到人间，他从胎儿开始就带着使命呢，还是到了需要出现的时候才成了菩萨的化身呢？请师傅开示。
胎儿就带着使命来的，只不过这个时候做胎儿做孩子的时候，他没有完成使命，没有去执行使命，没有去认知他的使命，明白了吗？
啊、哦，明白了
啊，
很明白
啊。
然后还有，请告诉师傅，有一位同修呢，他闭上眼睛，看见一尊金色的盘坐着的菩萨出现在他眼睛的右边。后来呢，中间出现了一个人的手，手中有一朵紫色的莲花。请问师傅，这说明什么呢？
有紫色的莲花说明他有贵人了。
嗯，
好了，贵人相助。
哦，那金色的菩萨又怎么说呢？
金色的菩萨金光灿灿，佛光普照，有什么说啊？他很福气啦，很好啦。
嗯，哦，那这位同学很福气。
嗯，
是不是那个菩萨的佛光照着这个紫色的莲花呢，说明
对
啊。好的，感恩师父。这位同修呢还做梦看到了师父站在他面前，然后师父的四周围有金色的光把师父团团围住，过一会儿师父的全身上下完全成了紫色。这位同修很开心，他能在梦中见到师父的法身也很不容易的，你再说
啊，就是这样。
那请师傅开示一下，天上的金色和紫色有什么区别呢？
金色，佛光啊，明白了吗？
嗯。
啊，紫色什么？紫色，我问你一句话你就知道了。啊，那个紫色的颜色，什么样的颜色升到后来就变成紫啦？没智慧啊，这话都回答不出来。
红的。
红的发紫，没听人家讲过啊。
啊。
听不懂啊。
听懂了。
佛光，看看佛陀的光是什么光啊？红光啊。
红光。
好啦，这还不懂啊。
啊。
那为什么会红过头啊？因为他是护法了呀，他是佛陀的护法了呀，这还不懂啊？
哦、
嗯。
啊。这样的。啊。好的，师傅，我的问题问完了。
你说，
师傅，
你说说看，黑色是什么？好啦，你看看哪有天上哪有菩萨是黑色的？
嗯。
只有看见鬼才是黑色的，还听不懂啊？
听懂啦。
好啦，嗯。
听懂了，好，感恩师傅。
好，再见。
好，拜。
啊，再见，考古学家了，我看。嗯、慢慢回家翻吧。喂，你好。喂，
哎，
喂，
哎，师傅啊，弟子给您请安，师傅您好。
你好，嗯。
我稍微关上收音机啊。喂，不好意思啊。哎，师傅啊，有几个问题向师傅请示一下啊。
啊。
那个，一个就是说那个礼佛啊，那个八十七遍就是春节的那个八十七遍，如果没有佛台，也是上清香可以念到八十七遍吗？
没有。没有什么，
就是没有佛台上清香的话，就是八十七遍，也可以的吗？会不会太多？
应该没问题的，嗯。
没问题的啊，嗯，那另外就说这个礼佛，就是除了功课，然后除了这些特殊日子，比如说特殊日子可以念到二十七遍，然后之后他还要再针对梦考没有过再念，就是一天总共最多能够念多少遍啊？
礼佛啊！
啊！
一般家里我不是说过，平时七遍啊。
嗯，您不是以前好像说过，就是说如果就针对一件事情的话，可以多念一些吗？
啊，那是偶然的呀，那已经出事了呀，再念。
啊，就是啊，就是、
啊、
你就是
二十一遍呀、
啊，二十一遍啊。
啊。
哦，这样子 ，OK， 嗯。 好的，那个另外一个事情就是，如果去外地短住的话，那个拍就是把那个佛台的照片拍下来，然后到那边去供奉，摆上和撤下来的时候还要念七七七吗？
不要。
不需要啊，直接供奉就可以了。
对。
OK。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家里面摆放的这个照片取下来的时候，那个取下来的时候就是不是要念经吗？就是多大的照片就可以不念了？就是我们那六寸的那种就需要念吗？还
取下来照片一般的，你只要感觉它活了，感觉它里面的人头都活了，有感觉的你就念，没感觉的根本不要念。
是的，对，就是同修他就是已经梦里面有妖精者，就是被压了
啊，那
又
要
了，
那叫要
要是吧、啊、但是他那个照片特别多，就是有一个相框里面放了很多张照片
啊，那一般的
那怎么
凡凡的念二十一张就可以了，
二十一张啊、OK 好的啊。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佛台下面啊，佛台下面就是同修用那个半圆形的桌子，然后上面再盖一块那个长方形的板，这样可以吗？
什么？
就是那个佛台，他们那个佛台没有合适，就是一个临时佛台了，那个临时佛台没有合适的桌子，然后可以用的那个桌子是个半圆形的，高度比较合适、
啊、
然后他就上面再弄一块长方形的板盖在上面架起来，可以吗？
嗯，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的啊、嗯、OK 好。还有一个就是那个OK， 师傅，对不起啊，那个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就学那个白话佛法的时候啊，有一篇就是学佛人要相信三力，法力、佛力和自己的功德力。那个法力和佛力的区别，师傅能给讲一讲吗？
法力和佛力，法力有赖于自身和天上的接轨，比方说你自己是个很善良的人。你整天靠着菩萨的法力的加持，那你会人在人间做任何事情都会有法力，所以叫法力无边。佛力是什么？佛力就是单单的菩萨的佛的加持力，听不懂了啊？